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32讲，约翰福音18章28到40节，19章1到15节，看哪，你们的王。普杰西牧师，2007年4月1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我们和敌人面对面地站在这里，我们犹太人和罗马人势不两立，我们等待着得救的那一天，但今天我们需要他们的权威来帮助我们。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宣称耶和华是我们神的民族，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宣誓效忠耶和华，很久很久以前，他也宣誓与我们立约，他告诉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的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要来庆祝一年一度的逾越节，来庆祝耶和华救了我们。他为我们征战，他把我们从埃及压迫者的手下拯救出来，他应许过他将再一次拯救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唱摩西之歌。我们的神耶和华，他必掌权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明天晚上，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将坐在宴席前高唱，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王。求你救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是的，我们在等待，等待我们的王来救我们。他应许过会差另外一位，就是大卫的儿子弥赛亚，来做我们的王，把我们从邪恶统治者如罗马、巴比伦、波斯以及他们以前一切的侵略者手下拯救出来。他要用手里的权杖击碎一切仇敌，建立神的国度。我们是忠心的犹太人，外邦人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官府，我们连进都不会进去，免得玷污了自己。整卷约翰福音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太人的国和罗马人的国之间，一个为了以色列，一个为了凯撒，来回征战，为了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今天这两股相互敌对的势力联合在一起，这人就是那位孤独的以色列人，那个奇怪的教师，在比拉多眼里一个不屑一顾的小丑，在犹太人眼里他是一个亵渎者，自称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约翰福音的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三个主角的故事，犹太人、罗马人和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眼前的这一幕，犹太人在比拉多的衙门外面不愿进去，免得被玷污，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19章28节，他们把耶稣押解来，希望比拉多会判处他死刑。耶稣在衙门里面被盘问，受审判。比拉多对此案毫无兴趣，对犹太人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法律审问他吧。19章31节，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没时间来给你们调查你们里面永远也搞不清楚的迷信活动。约翰一点也不客气，把犹太人心里想的都给抖了出来。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19章31到32节，大人，我们把这家伙带来，就是为了请你批准让我们杀了他，因为他极大的冒犯了整个犹太民族。约翰没有直接提到犹太人对耶稣的控告，但从比拉多问耶稣的话里可以知道，犹太人的控告是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因为他们知道罗马人最忌讳的是有人藐视凯撒，想要颠覆政府，所以他们告耶稣谋反，想要做王，所以你必须干掉他。19章33到34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议论我说的呢？约翰总是带点幽默，这里也不例外。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到第一个问题来，他不需要自己宣告，已经表明他是王。耶稣回答说，我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19:35-36，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比拉多的问题，因为如果他说我是王，比拉多会以为那是他概念里的王。耶稣说得很清楚，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为死来到世间，特地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18:37，我们知道他的国不在这里。约翰在第一章里已经告诉了我们，起初他与神同在，他的出处不是这个世界，但他的国度的确是对这个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任何听了他的话而信的人就能进入他的国，并且不管是比拉多、凯撒还是犹太人，约翰福音里的每一个人，全世界所有的人，最后都要向这个国、向这位王交账。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18:38-39，约翰福音剩下部分的黑暗丑恶故事发生在比拉多坦诚宣告之后，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个完全清白无辜者。接下去比拉多再重复两遍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19:4，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19:6，然而这段经文以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结束。比拉多原来希望保持中立，想不在这件事上沾手，最后不得不做出决定，就像你我一样，在基督面前也必须做出决定。比拉多不愧是个老练狡猾的政治家，想用和犹太人打交道的逾越节大赦来脱手，但犹太人却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18:40，有些版本翻作强盗，但基本意思是作乱造反者，这点我们可以从其他几卷福音书里看到。注：和合本在马太福音27:16是出名的囚犯，路加福音15:7是作乱的，路加福音23是这巴拉巴是作乱杀人的。巴拉巴是一个与罗马政权作对造反者，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比拉多对耶稣的刑罚不是因为耶稣有罪，这点从他自己再三重复的声明上已经很清楚。或许他以为看到鞭打以后，犹太人会起一点怜悯心，不再追求他的死刑。要知道当时的罗马鞭打刑罚是用带铁刺的鞭子，每抽打一下就皮开肉绽，非常残酷。但这一计还是不行，兵丁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19:1-2，耶稣不但被毒打，还被拉到大庭广众公然嘲笑羞辱。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19:3，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19:4-6，比拉多当然希望就此结束，但事情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以自己为神的儿子。19章7节，约翰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善。他们为什么把耶稣带到这里来？他们先是指控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因此罪名是谋反。现在比拉多说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这条行不通，于是就改口说此人亵渎神。他们刚说释放巴拉巴给我们，把那个作乱谋反罗马政权的给我们，这不就是他们一开始指控耶稣的罪吗？现在却要比拉多释放这个已经查实的作乱谋反者。巴拉巴的名字意思是父的儿子，你看他们要求释放的这个父的儿子却要置父神的儿子于死地，这真是难以令人置信。有罪的得释放，清白的却被处死，清白的与有罪的交换。请注意，当比拉多听到犹太人说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时，他的态度改变了。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19章8节，在这整个过程中，比拉多一直居高临下的，一会儿的嘲笑基督，一会儿又调侃犹太人，但一听到以犹太人的这句话，他顿时哑口无言，他害怕了。说不定事情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马太福音书告诉我们，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马太福音27章19节，看样子老婆的话在心里起了作用。于是他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吗？对这样的亵渎，基督不能再保持沉默。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我们从前面的经文里已经知道，比拉多不想在这事上插手，也不想处死耶稣，他手里有权，只要正式宣布耶稣无罪就可以释放。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以为比拉多与此无关，但约翰不允许这样。你要么站在基督一边，要么站在凯撒和这个世界一边。犹太人坚决不罢休，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19章12节，他们威胁比拉多说，你不是最高权威，别忘了上面还有凯撒，他若知道你放了反叛政府者，他会撒手不管吗？比拉德这回感到了压力，因为他曾和凯撒因为犹太人的事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他必须在基督与凯撒之间做出选择。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众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19章13到14节，比拉多的话像是他第一次把耶稣带出来时对犹太人说的话，看哪这个人。约翰在这段经文充满了国度国王间冲突画面，一开始犹太人和罗马当局之间的冲突，现在约翰把范围缩小，不是犹太人和比拉多之间国度的争执的问题，而是基督与世界之间的冲突。凡是站在基督一方的便加入他的国度，凡拒绝基督的便加入了凯撒和这个世界的国度。约翰三次提到逾越节，这就是眼前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些是神的子民，这些是在等待弥赛亚来做王的人们，这些是马上就要来庆祝逾越节纪念神拯救他们的以色列人。请看约翰展示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何等大的讽刺。比拉多不知不觉地推出弥赛亚，这位他们的神差来的真正弥赛亚，说，看哪，你们的王，你们该做的就是敬拜他，他是你们的王，他就是你们等待已久，他必给你们自由。当然比拉多根本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但约翰设计好了舞台， 旧约撒母耳记上里，当神向以色列介绍他们第一个王时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撒母耳记上九章十七节，其中看哪这个人在七十世译本的希腊文里就是这里比拉多所说的看哪这个人。注和合本译作你们看这个人，和高出众人一头的扫罗不同的是，耶稣的这位王身穿紫袍，头戴荆棘冠冕，被鞭打得鲜血淋漓。父神问以色列，你们会敬拜这位王吗？你们接受这位弥赛亚吗？或者你们看他太软弱太卑微？以色列人喜欢扫罗，喜欢他的高大，佩服他的勇力，而基督被恨被藐视。神在说话，在描述他的国度，他已经告诉过我们，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不使用这个世界的武器，不以这个世界的骄傲展示自己。这个国度以软弱以卑微出现，这位王尽管清白无辜，却被当作有罪。所以任何人若想要进入这个国度，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进入。犹太人拒绝了弥赛亚，假如他以英雄气概来，他们会尊敬他。假如耶稣来是为了帮助你，按照你的蓝图完成你的计划，满足你的需要，那么你当然会接受耶稣了。这不就是今天很多教会在那里教导的吗？但这不是神差来的基督。任何到这位基督这里来的人必须屈膝，必须悔改，必须承认自己里面没有善。他所做的在神眼里一分不值，他必须愿意放弃一切，从而可以在基督里得到一切。耶稣站在众人面前的样子就是他国度的样子。看哪，基督徒，这是你们的王，这是神呼召你们来跟从的。今天晚上他们会在逾越节晚餐上歌唱，会庆祝神的拯救。今天晚上他们作为拥有神律法的骄傲的犹太人，他们会唱，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王。他们是神的子民，罗马人外邦人是神的仇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这位卑微的王，看哪你们的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钉你们的王十字架吗？19章15节上。比拉多是在对他们说，你们犹太人神的子民，甚至今天晚上你们要在逾越节上唱他的拯救，你们自己亲口说的，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们没有王，你们真的要我钉你们的王在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19章15节下，以色列显而他们和谁结成了联盟？犹太人和比拉多联合起来，这两个国度合并归为凯撒的臣仆。他们对今天晚上他们将要歌唱的神说，我们拒绝你差来的弥赛亚，我们甘心情愿地说，在这世上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根据圣经，这些还是神的子民吗？不，根据圣经，凡是谦卑悔改来到这位弥赛亚这位王面前的才是神的子民，只有他们成为继承永生的人，而不是那些定义拒绝基督的人。我希望你们看到这个悲剧的讽刺所在，这些原本应该是神子民的人们，为了自己不被玷污，他们宁可不进外邦人的院子，但他们却甘心情愿地说，除了凯撒以外我们没有王。就在逾越节前夜，他们要把弥赛亚钉上十字架，他们宣告效忠凯撒，如此他们自愿地放弃自己的出生权，就像当年的以实玛利。你们一定注意到了，这里不是罗马政权与犹太政权的对抗，不是一个国家对抗另外一个国家，而是对抗基督的人全都联合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这点，归根到底，福音宣告，你要么站在基督一边，要么以基督为敌，没有中间位置。神的儿子基督来了，清白无辜地走向死亡，头上戴着因我们的罪被咒诅而滋生的荆棘冠冕。基督来了，甘心情愿地把一切颠倒过来， 被自己所造的羞辱。同样是这位神，在这个故事里赐给比拉多权力，让他看上去拥有一切的权柄。耶稣基督就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嘲笑、羞辱、惩罚。神应许到那日，凡拒绝耶稣基督的，也将要被如此残忍的方式嘲笑、羞辱、惩罚。你们没看到基督被嘲笑、羞辱，正是诗篇第二篇所说的吗？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我们知道，今天没有凯撒的后代坐在王位上，这个世界的国度不过是过眼烟云，但神的国度永远坚立。子已经复活，正如诗篇第二篇的话，已经得了列国为产业。你我不必怀疑，我们在今生会有苦难，会受羞辱，但是等到末日，一切都将翻转过来。基督必作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正如犹太人那天晚上所庆祝所歌唱的那样。亲爱的基督徒们，我希望你们还看到你的骄傲，你追求的荣誉、地位、特权都必须置于死地。愿我们凭信心抓住耶稣基督，让他的谦卑受辱成为我们的榜样，好叫我们服侍他人直到那日。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